这我是看见过这样的。而且我们要把这个法要讲活了，也不能讲死了。讲活了就是不能一文接一，接这个文字上的字面的意思，入火不焚很多的意思。这个火怎么火啊？是烦恼火啊！我们这个心里乱了，火烧功德林嘛，烦恼了嘛，是吧？烦恼逆火。你念观世菩萨，你这不是就解脱了吗？你烦恼就没有了吗？消灭了吗？消亡了吗？是吧？你烦恼起来了啊，观世菩萨，观世菩萨，就知道那些是空了，都没有了，化解了，你的火不是消灭了吗？是吧？哎，所以我们讲法了，也不能完全照字面的意思解释。入水不溺呢？这什么水啊？爱水，有爱就生水了啊！你看要好的人分别了，哎呀，都要流眼泪水了，眼泪就来了，是吧？你要喜欢吃这个东西，这个东西在面，你的馋口水就来了，口水就来了，是吧？这个水是爱水，一个人死亡了，你要痛苦了吗？是吧？这是爱水。那么怎么呢？啊，观世菩萨，观世菩萨，也就是没有啊，虚无缥缈的假象啊，是吧？幻想啊，空中的话，水中的月亮啊，不可得啊，是吧？你念了就消亡了，消灭了，是吧？这爱水就是就没有了嘛，入水不是不念了吗？所以讲活了。度人通，哎，你不能照句子讲死了就不好。所以大比菩萨他是无时无刻无所不在的地方，他时时刻都现身的，恒能应身这个应念而止。我们正在苦难的时候念了观世菩萨就得解脱，但以后预约人因不行死生更为如法，就是一时因缘不就的时候呢，就这样想这样做了，但以后预约，哎，以后有了因缘呢，因缘有了，是吧？人因不行死生还是应该请个师父来揣测一下，因为他是密宗的规矩是这样，是吧？人也仍然应该补穿一下，更为如法，更为合法啦，是吧？这是第十三点啊，第十四条，按我国的风俗，人死后三日小印啊，收念呐啊，小收。小小的收念一下，就是把那棺材里面摆一摆，要小念。其实大念，大念是盖棺奉定啊。他说我们国家的风俗呢是这样子，人死之前呢三天都摆在床上的，不入念啊，就是不摆的放在棺材里面去，在床上停着。那是从前到现在做不到了，现在医院里面。心还没断透呢，他就说不行了，不行了，到太平间，太平间，到太平间里去了，是吧？哎，所以他在家里面还是比较好的。在家里面要看时间啊，假如是说属于这个是这个阴雨很要紧啊，像夏天呢，啊，天气很炎热，也摆不到三天了，是吧？所以这都看阴雨。就三天是小念者，就放在棺材里面放放。这个时候呢，棺材盖不盖，钉子不封。七日大念，到七天的，这个七天了，再把棺材盖盖起来，钉子钉好。啊，盖一一为死者，在三十日起。神识尚未完全离体啊，离开实体， 去房企复述，哎，大概了，他猜想，为什么这样子做呢？我们儒家的父母说，大概也不过是因为实则三十天的之内啊，他的失神啊，还能完全离开实体。那我们这个里面说了，三天半到四天嘛，才离开嘛，是吧？就是他还在迷闷阶段，闷在里面。这些功夫越好的人，就禅定功夫越好的人，一走得慢；功夫一坏的人，一走得快。就三天半到四天之间啊，还没走，这个时候完全不能烧啊。这个时候假如殡仪馆一烧，糟糕了，糟糕了啊！这时候不能烧，所以啊。三四天之内啊，色身还没完全离开啊，见方起反复数哎，这方呢还复活了，一活转来了，就那个时候是假死啊，不是真死，有啊，有的是假死，一活转来了啊，所以那个时候不能动，大概是这个原因啊。我是在黄海讲经的时候，又一个人就告诉他：“哎呀，我从前一点不相信，现在我真的深信不疑了。”我说：“你什么原因啊？”哎，他说：“我碰到一个水症，是生病啊，住医院，不过病并不重啊。那些病友啊，就打牌，那么我没事情啊，就附在这个病友的后面呢，看他们打牌。”忽然之间空中啊，一个女人跟我一招手，我就跟她走了，那我就不知道了，这个身体我就不知道了，我就跟她走了，哦，飘飘飘飘飘，哎呦，到那个地方是大铁门啊，钉子钉得很多，哎，冥界两个大字啊，他说这个女子观众，他说你不能进来，你在门口等着我。我给你喊一个人来，喊一个人来啊！哦，他进去了，我等啊等啊，等了很多时间不出来的，我就跑进去了啊！哎呦，跑进去了，看见里面啊，硬生生的，一间间的，咦，我看见我这个朋友了。这个朋友说：“哎呀，我城里来就是有张事情，我的母亲啊，就为我啊离开了他，哭死了，哭得不得了，眼睛哭瞎了。”一直瞎了，一直很就要瞎快了，所以我想请你来呀，给你传个消息啊，就是我在这里很好，哎，不要再悲伤，毕竟我托了一桩事情，就是我母亲啊，家里没人照顾啦，因为你是我的好友啊，我托你照顾我的母亲，就托你做事情，你肯答应吧？哦，答应了，好，那我赶快送出去，这里不好等吧，把腿送出去。送出去，我又飘飘飘飘飘飘，哎，说到这个地方，扑通一击落下来了，哎，那么我又这样子，又活转了，活转那个时候就是啊，那些医生啊都这样，哎呀，给我怎么输氧气啊，做什么，这个打什么强心针啊，做什么东西啊，做什么，我说心转了，哎，好了，活转了，我什么事？哎呀，他说你都死掉，他说你怎么？看人打牌，你的人那背后是一个人扑落到身上了，看看你这个气息都没有了，是吧？他这个尸身走出去了，他这个尸身啊就扑在人家这个打牌的人身上，人家看到说没有气了，说赶快喊医生啊，做这些事情啊。哎呀，他说我还不晓得这个事情，哦，我想到这个事情真的啊，那么这么，因为我这样子已经死掉的样子，他们打电报。喊我的妈妈去了，反正妈妈也喊得来了，那是他妈妈来了，哎呀，告诉我这个事情，我说我没死啊，我这个他们一个女人他们喊过去了，我怎么就去了都没下去啊？那么我就问我妈妈说，我们隔壁这个某某人啊，这个他的儿子是不是死的？他说是死了嘛。他的妈妈怎么哭了？眼睛瞎了，是瞎的一直喊，好，那说的一点不错。那么我以后就到他的要求了。去供养大家妈妈啊，所以我在相信，哎呦，看到这个一点不错的事情。 所以这个人死了之后啊，哎，他这个是假死，他又没真死，是吧？他就完全给这个女人给招出去，他就跟他走了，跳出去。所以啊，三四天之内啊，这个色尘啊，可能互转门，就是假死可以互转门。佛智僧人住港火化，一被经过三切以后举行，哎，佛的制度啊，就是出家人僧人啊，死后他是混棺材里，是住港火化啊，就大家看见过吧？一个火化缸，外面印好火化的，这缸底下有洞洞的，因为什么要烧火啊？这个人台湾那边住好。这个下面都是堆的这个木材、脚油、供香，都是烧起来，这个这样你不烧下去，哎，火化，哎，这个和尚是烛光火化，不是像我们这个殡仪馆里面要用垫的那个铁架子来火化，不是，他烛光火化，有很多的材质，木材浇上油啊，弄上供香，哎，烧起来很香。一不经过三七以后举行，要21天之后举行，不是当下就烧，不好烧。然后你这个3-4天没过就烧，他尸身还没走，你们烧到他痛苦死了，是吧？不能这么快。依照本经指示，人在死后外气虽断，内息未绝啊，这讲的内息了，是吧？就依照我们这本经的指示呢，我人死了之后呢，外气就是鼻子的呼吸断，内息未绝，就胎息还有，啊，就是我们做功夫也是这样子啊，做得好了，你入定了，呼吸没有了，内息只有，哎，胎息还是有，在里面还是转动，这个第八识。是软寿时，就叫肉气，肉气，我们身上有肉气吧，是吧？就还不死，寿就他不还没离开，叫软寿时。所以没进定的人，他第八识没走，他身上都冷了，他心可不冷，他第八识在这里面，啊，在心包络里面，哎，叫软寿时。他这个内息还是在，这胎息还在。这做公务人做到胎息，并没有等到尽兴，因为你这个身体啊还没化空，啊，你完全化空，你也不知道了，这世界也没有了吗？是吧？虚空也不存在了吗？啊，唯有是绝对真性现前，那才是尽兴。这做胎息在这定禅定功夫是很好的啊，不是尽兴。为是梦觉为说成昏觉，这是是梦觉，就是什么梦的里面了，他没走到，没有走掉啊，没脱开这个是分，就等于别人打昏了啊。就等于我们是生病休克了，啊，休克他也不呼吸了嘛，是吧？他也不呼吸，就是史书上说成昏厥，是吧？其中停留时间长远为30半，见本经上卷四大涌入，只是文前段中说明的，平常人呢，就是有3天半。若有定力之人，也为其4日或1-7日之后，这里说到了，就是修法有定力的功夫，有定功的人，可以维持到1个礼拜，哎，1-7天，也1-7日可以，不是马上就走，哎，所以不能马上就烧。接到了殡仪馆啊，顶好 给他们用这个防腐剂啊，或者是冷藏库啊，冷藏一下，不要马上烧，马上烧很不好。诚实方能完全脱其责，就平常人三天半，那么有功夫的人，能入定的人，可以到4天到1个礼拜，那时候色身才能完全离开，不在这个身体里面了啊。说今日各地多行护障，本为积神财力物力于世间，发扬一枚得点甚多，一何福之？我现在啊，各地都行护障了，是吧？这护障是好，清爽啊。这个从前我们都是要棺材，是吧？叫土葬，也很费地方，要买坟山啊，是吧？要买棺材啊，有些人想讲究的棺材，什么蓝白棺材啊，什么东西，哦哟，什么硬木棺材不得了，还很多的陪葬，是吧？要现在发古墓了啊，哦，从什么皇帝什么皇帝发出来啊，很多的陪葬宝贝啊，这都拿出来了，这很浪费啊。那么现在火葬呢？一火掉就说。父子一句烧光算数，这是好呢，是吧？是节省财力物力，还省了时间，本来家里面很多很多天，哎，那等一下出病了，哦，哎，那是大出丧，那上海是那是谁出丧？我记得，哦哟，像出灰一样的，不得了，不要多少人。发娘一枚啊，这个发质很好的啊，是节省的很好的，得点呢也很多，是很多得点啊，因为我们这个节省财力问题嘛，是吧？那么这些地皮啊也可以种庄稼了嘛，啊，不要就是买分散种棺材的啊。也是很好，很多的这个世俗上的这个什么，从前这个坟墓造了很考究的时候啊，像个大花园一样的，反正还是翁种，是吧？真不得了，这个浪费起来真是不得了，一个佛字，佛的办法就是要节省啊，很好。都是烧掉算数。佛子就不是马上烧啊，他们是坐龛啊，是吧？后来坐了火化缸里，后来是一个木头龛子，坐在龛子里面坐几天，看这个人有没有这个功夫。有功夫的人呢，好比过段时这个身体不腐化啊，就像这个金化山嘛，百岁宫嘛，是吧？一个硬化身啊，就是无暇法师哦，他说硬化身，他是不化，是吧？从前我记得是这样讲的，沧州天宁寺啊，叶开和尚，叶开和尚是很好，是清朝翰林出家的，他的功夫也很好。他就是关照他的徒弟们，他宁愿就是自己走到火化缸里去，走到缸里面走进去，脚盘好坐好，还有一串符咒，这个串符咒是某某人的呢，还给他们，我不要了。大家围绕他的缸，就念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因为他是禅宗，他不是净土宗。大家给我念本师释迦牟尼佛， 大众令狐慎重，做错了。他有心关照他们的弟子的，就三年之后开杠看看，假如我这个色身不坏，那就可以装进。假如色身一些腐化的样子，腐烂了，那就不装进，就腐化。说三年之后开开杠看了，有身上有黑斑了，黑斑就是表明是腐烂的，是吧？那现在不是有人说毛主席的那个身体啊，不是摆在这个水晶棺材里面吗？有药水泡着，他身上已经有黑点了，有黑点了，是吧？所以黑点呢，就表示眼睛腐化、腐烂，所以大家就可以把一开阿斯的这个肉体啊，就腐化了、烧掉了。唯为死者安全起见，绝不可造死而谢即焚。这圣经就是苦行关照了啊。但是为死亡的人啊，安全起见啊，他这个色身没走啊，你烧焦他痛苦的不得了啊，这痛苦就害了他了，他的恨心起来就到了毒蛇猛虎了，啊，毅力起了，这不得生西方了。所以非但他的肉身痛苦，他害得他的这个法身了，他的法身不得成就了。为了安全起见呢，绝对不能够早上死了晚上就去焚烧啊，就去火化了，不行的啊。人以事宜啊，人同救赎，在都市死后嘛，若殡仪馆能去接，他主张啊，到殡仪馆能去接你放一放，放个几天，知道不要马上就去烧。到殡仪馆里面去接放一放，停到三日后再念，三天之后啊，我们就在其实殡仪馆里开追悼会啊，是吧？大家入殓了，是吧？现在也没有棺材入殓了，就是火化了，是吧？这瑞地若无冷寂设备，全以百博观暂念，经过一起再焚。在瑞地是吧？他没有殡仪馆这个冷气设备吗？是吧？怎么办呢？好，就暂且呀，全以暂且，暂且买个薄皮棺材，不要考虑啊。薄皮棺材嘛，就比较省钱了。为什么？你家里要烧的嘛。你不要买黑棺材有什么用处啊？买个薄棺，薄棺暂念暂且的，把它放在棺材里的收敛一下，收敛起来。经过一气再焚，经过七天之后再烧。何妨回教徒之办法，用布裹起，以合成之。临葬时将盒底抽取入土，或者仿照回教的办法，回教的办法很好，他是把死者刷洗，很清爽啊，他是刷洗，清爽之后用白布缠起来，啊，通通缠起来，连头连脚通通缠起来，以何成子？所以人家说，回教徒的棺材没有底。抽底棺材是的，他那个底是抽的，盒子一抽抽掉，他也很小很轻，他不像我们民间的棺材从里面磨得很厚啊，很笨拙，他就是个盒子，很薄的板顶的，他底下一抽就抽掉，所以不法用回教徒的办法，用白布。把这个尸首把它缠裹起来呀，这个盒子回教徒盒子不是家没家住的，是到清真寺去租的，租来用下来，因为大家都不用的嘛，就用过之后就还给清真寺，是吧？他也不埋掉的嘛，是吧？所以盒子盛起来，临葬时将盒底抽去入土，盒子个底下一抽，就像我们 这个平常家里用东西啊，那个底下一抽抽掉不就好了啊？像你们搓麻将啊，麻将盒子一样的盖子一样的，一抽抽掉就脱开了，是吧？如是，即可立实则之安全，一口即省，恶念才灵。你这样子就安全呢、啊？因为你拜过一个礼拜了吗？那师神已经走掉了吗？这样子就很好，你烧也好，你不烧把它摆烂，你放进去也好，是吧？这办法倒是很好的。那么这样子呢，死者记得安全，活人呢也可以节省财力，问你了，是吧？好省到多少钱呢？因为那些浪费没用处啊，是吧？而不妨碍家属的工作，家属也可以轻快了，事情少了嘛，是吧？少麻烦了嘛，那么不妨碍工作了。得富一也，智障者其助一也。他这话他是附加上去的啊，就是希望人要注意，不要造势而泄愤。要摆过一个礼拜啊，顶少嘛要摆过30天啊，那么再烧，或者好像回到就是办法。但是我知道你不是回教徒，到清真寺去住着喝，他不住给你的，他不给你用的。下面，西藏密教出走，莲花生大师新传的宝典，这就是这本经啊，本来就是莲花生大师著作的，是吧？他是出走者，就是红教，由莲花生大师慢慢主张起来的，是的，密教出走。取裤裳者是慈命记，摩德大师是黄金湖畔。看见但善众，情顺流通，还是说这一个渊源，就是这个文经从什么地方来的？这本经著作就是莲花生大师出走。这个取出出来的时候呢，这个时候莲花生大师没有马上就传播啊，他藏了山里面的，是吧？是这个慈明见摩德大师，慈明见摩德大师呢，就是莲花生大师的化身。应化身，就他知道藏什么地方的，他就到这个地方把它取出来。这什么地方呢？这黄金河畔，堪布大山请出来的，堪布大山请出来的本经经啊。那么这个经呢，翻译嘛就是金刚乘弟子申金凤翻译的哦，在寺内流动啊。那么我们看。正篇上卷了，到正篇了啊。思维中有与法性中有，到了正文了啊。初初讲的思维中有与法性中有，思维中有就刚刚死下来断气了，这时候中阴身最初3天半4天还迷蒙着没出来，是吧？叫死位中有，到4天之后，这个中阴身啊出来之后清醒了。那时候啊，3天半到4天的时候啊是迷闷阶段，像喝醉了酒一样糊里糊涂的。4天之后就到了法性中有了，就等于是人睡觉要醒转来了，叫做法性中有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先讲一讲归境记，就归境求驾，就是我们说的归则归也，境则境也，归于我们的这个法主。那么是境矣，向他境矣，叫归境记。求驾的他都没写出，就求他的驾庇。归则是归驾也呀，回来了啊， 一再是依靠呀呀，依靠我们的法祖莲花生大师，向他敬礼，求他加倍归敬极。这极致呢，就是几个字一句啊，有点含韵，像我们中国的四构一样啊。发生阿弥陀佛无量光，报身莲花接近愤怒真。第一句就发生阿弥陀佛无量光。身就是我们的复性身，法诸法的根本叫法身，身的是根本，就诸法一切法的根本叫法身。是谁呢？阿弥陀佛无量光，阿弥陀佛业，多佛加多业，我们那个往生咒里是吧？就是阿弥陀佛，无量光啊，哎。无量寿啊，是吧？是阿德阿弥陀佛，就是广大无边，不生不灭，是吧？是阿弥陀佛，是无生，而广大无边，具足一切啊，法力无边，是阿弥陀佛。无量光是光明，是不可限量的，是无量光，是法身。报身呢，莲花接近愤怒真，报身佛，莲花化身啊，我就是莲花身啊，莲花化身啊，接近愤怒，接近是正法人生，就庄严体。是吧？妙庄严，三十二相八十种好，啊，就是这样子，叫做是接近身，也正法人身，奋斗身啊，就是明光身啊，就是金刚身啊，奋斗相是不磨的，这些身啊。都是由这个法身出来的，叫法报化啊，所以叫念化接近愤怒尊，这都是我们的佛菩萨尊贵无比。化身一化身是众生佛，莲花生大师是我们释迦佛、阿弥陀佛、观世音菩萨三个佛菩萨的化身，是变化身，是莲花生大师。佛身众生佛，广大众生的依靠保护的主，是护主，是依靠保护的主。三生上师正见无尽力，就是法报化三生。这个上师之面前，我们是恭敬的敬礼，无敬礼哦，这三个定语是归敬机啊，诚心的求下，诸中根瑜伽士，终有解脱方便，即使听闻解脱灭法，善意友善。皆前道正所即归三分，这就是周中根瑜伽师。他为什么说周中根瑜伽师不是上根呢？因为上根人啊，他不到中阴境界他解脱了， 因为我们这修法都修得好啊，这三个人啊，他为时就是现身，才证到自个的福性了，是吧？他得到中阴境界，他就解脱了。所以这里说呢，就周中根于下士，就是身心不得解脱，要到死后来解脱啊，这都是正中根，上中下三根嘛，是中根。瑜伽是就是修的相应，瑜伽是相应，就是我们要说这个法的时候要得到你的相应，你要和佛菩萨相应啊，你要和你观合啊，我和你讲你要听到，要完全的心中明白相应，中根瑜伽是中有解脱方便。中有啊，就中间阴身啊，啊，就前身已经坏啊，后身没成啊，这中间有的是阴身啊，哎，一个方便解脱法了，解脱方便，一个方便解脱法，是什么法呢？即此听闻解脱灭法，就是现在这本，我跟你讲，你听到之后就得解脱了，等。最好的秘密法就是叫做听闻解脱灭法，我讲的你听到你就解脱了，这个秘密法。神意有三，这里面三种大意，大智有三，什么呢？是前道正说即归三分。前道者就是说法之前那个导引啊，叫你怎么样怎么样做法的前道。正说就是告诉你，这个是本经的一个正中分，一步一步一步步的怎么解脱，是吧？它有次第的，就正说。结归到最后结束了，归了起来。啊，这结归，这分这么三分，天道等于是叙文，叙说一下，啊，像我们讲经一样，叙分正中分是吧？流通分啊，讲经不是分这三分吗？啊，流通分等于是结束了，是吧？所以这个呢也是这样讲，就天道正说就正中分。后面的一步一步的办法，一步一步的解脱法，那么最后结束归纳起来，分成三种。先讲初啊，讲前道。前道怎么样子说？看看啊，十种浮尘，中有教授听闻解脱灭法，在灭圣中。修法行者分为上中下三根，现在这个天道中啊，铺就铺出来，铺长铺出来，铺成成熟啊，就把你们的意思啊再讲出来。这个中有教授听闻解脱灭法呢，对吧？在密圣中要分上中下三根的，在密圣中啊，修法行者要分上中下三根。这个解脱法当中啊，就是对上根怎么解脱，中根怎么解脱，下根是怎么解脱，办法都不同。啊，上根的人听到之后就能够得解脱了。中根的人听了三个人解脱法呢，他解脱不了，是吧？下的人呢，更是解脱不了。只要最后呢，最后要轮回中有，才能下根为下个人持有的。是这里面分中上中下三根哦，说法呢不同的，就是修行法人他不同的。 祖上的人以引导子弟，引导子弟什么呢？还挂胡去解释一下，引导子弟者为行者，错有行教入手，也有相当修持，通达空性以后，受入密教，谈成灌顶，受以大法，由身体圆满二十地神序进行进修，待命终时，即掌引导此地而得解脱。这就是三个人了。这三个人呢，依照就是引导此地的这个法子，就能够解脱。这个这次说法是什么法呢？就是说，这人当初修行的时候是由行教入手的，是这样，就修密宗的啊，都是要由行教入手，因为你不懂得行教教你，你怎么修密法呢？密法是四行啊，就四行啊，要做起来啊。那么教你呢，是通理啊，等于读书啊，要明理啊。你这个理路也不通，你怎么做法呢？所以先要由行教入手，就是行者，就是我们修行的人。好，哎，当初是由行教入手，因就教你的，也有相当修持，已有相当修持，通达空性以后，是如灭教，就依照心教入手之后，有相当的修持的，已有相当修持，不是光是读了书之后一点也没修啊。就像我们懂了净土宗义啊，净土宗教我们修念佛啊，我们就修念佛吧，啊，也相当修持啊，啊，通达空性，是吧？假如你没有相当修持，怎么会通达空性呢？不会通达空性。通达空性以后，就是晓得色就是空，空就是色，叫空性。这空性不是完空，通达空性啊。比方说空性当中完空了，哦，什么都没有，却都没有是空，那糟糕了。那你把房子都烧掉好了，都没有，是吧？不是，通达空性。就是一切说法都是由我的空性而升起的，没有我的空性就没有说法，这就是空嘛，这就是空。往往人解说错误，就是这些说法都是空的，都是没有的，不是的。说法就是我们生活大地男女老少都说法，是吧？它的来由就是我们的空性，就是我们的法性。为什么空性呢？这个性空无相啊，无相可得就空性啊。以空故能生万法，它不空，它一个体，一个固体，一个实体，它就不能再生别的法了。譬如这个杯子，没有构成杯子之前的这个本体，它没构成杯子，它一构筑成很多别样的东西，那这个塑料啊，或者是这个金属的片子啊，它可以做成种种东西。你把它做成这个杯子之后，它就变成这个杯子，它再不做别的东西，是吧？它是心在本空之故，所以能生万法。这空并不是说完空啊，不是断灭空，哎，因为我们凡夫都讲的呢，就是完空。相对空，东西这里是有，拿掉是空，或者一定都没有了，完空，是吧？那么外道教就是断灭空啊，哎，能活着有的死了就没有了，是吧？它不是这空，它的空是妙有真空，哎，它空而不空，因为它是真空之故啊，就是空而不空，它能生起妙用来的吗？它有妙用在吗？所以它不是空， 这空灾它是无相可得，不住一法的空。这小乘僧人解释空了也是错误的，小乘僧解释空就是是邪法真空。他说我们要证成这个妙体，要脱离这个实体，这个实相，离开实相。这邪法真空，他说实法是实法，心法是心法，分开来的。心法不是实法，实法不是心法。这心法就是实法，实法就是心法，是吧？心法就是妙性啊，就是空性啊，是吧？他说真的是空性啊，小乘真的空性啊，要离开这实法，就等于是镜子影子啊，镜子影子我们要背镜影，背镜子影子而取镜光，是这个偏空啊。而大乘佛法人呢，他不是这样，他真空妙有，但初步就初步的大菩萨修行，譬如这个天台宗分上通闭月，是吧？就初门的菩萨，通教菩萨，初门菩萨，他也不过是叫体法真空。体法真空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这个妙性啊，用不着离开设法来修，设法那么就是这个，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发心嘛，就是空法啊，用不着离开设法来证成功我们的佛性。但是成功者出门呢，就是他不晓得设法的这个，虽然就是靠空性不二的这个，但是他这个妙用他不知道。妙有真空者，就是设法就是我们妙有的，就是我们的这个真空的妙有的本性，它能够起种种妙用的。就譬如我们就讲的这个无蕴，色受想行识，这个无蕴，无蕴不是坏东西吗？我们心念这上来就是要照破无蕴皆空啊，把无蕴照空才好啊，空掉一样，是吧？但是反过来，无蕴是妙用啊，无蕴就是妙用啊。比如佛要现化来了，现身说法啊，要现色身啊，王太子降生啊，是吧？佛就来说法，受他要接受众生啊，是吧？他要把众生都领入佛门啊，是吧？他不要受啊，他想啊，想什么？这个众生根基的不同啊，要用什么法来度他啊？对不同众生啊，是不同的法，不想啊，是受想行识啊，行啊。就是行为啊，要做啊，我怎么做法，是吧？这佛有的时候要放光，是吧？有的时候要叫别人去度这个人，因为我对这个人缘分不够，你得不要度缘，请别人去度他啊，就行啊。识，识就知识啊，是吧？所以建立经验啊，佛的知识最大，就是在我们手里的转识成智，就是识就转成智了。识的智就是一个，就随其波浪，随就是波浪，波浪是随，是吧？这波浪在就是识，随在就是智，识在是波浪就是随，随就是波浪，对吧？这体法真空者，就是说大菩萨晓得用不着离开这个色相能够修行，还不知道这个色相的妙用无边，是吧？色相的妙用无边，一用色相就真空妙有了。所以解释到能解释到这个空性以后啊，这个修行要人家是已经是有相当的程度了，是 已经有相当的修持了，哦，就已经有相当的修持了，所以通达空性，要晓得是空性，不然你不晓得是空性，是吧？啊、哦，你是晓得这个一个东西都是坏的，哎呀，我们空空空，都不要都不要，这天天总是空家中啊，哎，空是空啊，没有实相啊，啊，但假象补啊，有假象在啊，假象是妙用啊，是吧？空假象都不住啊，就中道义啊，重要不念啊，就中道义。只要明白这个道理啊，是对显教不有相当修持啊，是不容易明白的。所以通达空性以后，次入密教，哎，以后再来修密宗啊，要修要怎么样修法啊？啊，哎，实修啊，是吧？有密宗啊，修持必须要修持，多一个方便加持你，哎，有佛菩萨加持你，因为它是持咒啊，接引啊。持咒我们上次讲了，咒就是佛菩萨在禅定中画的符号，我们念这个咒就是等于是和佛菩萨通电报，打密电码通电报，佛菩萨加持我们啊。这个印就是由我们自己本身的能量接通宇宙界的能量，就是佛菩萨的能量接通贯通，所以密宗也这样方便法。天教呢就参禅呢，完全靠自力，是吧？就没佛的加持你，所以密宗呢比显教多个方便加持你，所以比较省力，比较容易成就。所以次入密教，然后才入密教修持的，你一点不懂教理啊，不行的。坛城灌顶受益大法，坛城啊就是道场啊，就道场哦，哎，是个道场，那位大众灌顶啊，灌顶就是仪式。灌顶的由来呢，就是印度皇子继位要灌顶，就是皇子继位做皇帝了，要请个大臣来做个仪式灌顶。那么是这个佛教是在印度唱起的，是也依照这个仪式举行了灌顶仪式，尊贵起见，尊重起见啊，重法起见，是要经过一个灌顶受益大法，是每一个法的灌顶不同啊，因为他用的咒不同嘛。由升起圆满两种次第分序进修啊，升起圆满两个次第，当时我讲了升起是从无到有啊，是吧？升起来嘛，哎，就是观想啊，啊，哎，你观想升起来啊，我们没有这个东西把它观想成就，一切唯心造啊，我们观想什么，用心转移观想，它就能成就，对吧？从无到有升起来，哎，西门明顶都是观想成就啊。比如道教的这个婴儿出现也是观想成就，是吧？就是观想升起，把升起来圆满，哦，到大圆满了，一切相都不可得。大圆满是一切相都不可得。升起圆满，也从无到有，到有之后呢，再把有化空，那就是圆满之地，是吧？是分序进修，不可以跳个啊、哦！你初步还没修好，就修后部。现在有人啊，修这个大圆满法，大圆满是分体相、托嘎两步。也体窍没修好就修脱嘎了，你怎么成就呢？你这个心在动啊，心动等于镜子在摇啊，镜子在摇你能照吧，能照相吧，照不出是吧？这心要初步修好，你心都一点不动，像镜子摆着不动了， 照相，下面逼成星星了，是吧？他还没学过抽象，他没学成功，他也不知道谁叫成功什么境界，他却脱稿了，说下来呀、啊，是吧？所以不得失才能胡来，不行的，要循序渐进，进修。待命终时，就算引导师弟而得解脱了。哦，等到这个命终时啊，就一口气不来要死啊，等到命终时啊，就算引导师弟而得解脱，这个情况下不要动一阵就多了。就依靠这个引导的自己，就能解脱了，就得了法身佛了，法身佛了，法身成就了，就成就了。所以这三个人，最初入手修持，即障引导，定得解脱，如何未能解脱？在十位众友命尽时，为这十位众友是不必修普瓦法，进修成佛啊，是这样。这个三个人呢，最初入手修持，就能够让他引导的法定得解脱。其实他已经能够这个显教修持已经相当程度，入密教的修持经过灌顶修身体圆满两种事迹，到命中的情况嘛，就这样引导就解脱咯。这引导就是告诉他呀，告诉他你这是个放光啦，这光就是你呀、啊、就是你呀、啊、你喝上去啊，他就解脱了，这引导就能解脱了，定得解脱。这三个人啊，如何未能解脱呢？假如这个是个引导，假如没解脱呢？这有十位众友，到十位众友的时候，就是断气之后啊，三天半啊，到四天嘛、啊，这个情况叫十位众友啊，就是命尽时为这十位众友是观护解脱的。不必修普瓦法，这个是不要修普瓦法，因为他这个人已经修过这个身体、自己这个两种法了嘛，不要修普瓦法。先是往生法名普瓦法，普瓦法叫什么什么呢？是解释一下子，先是往生，就是一个顶上啊出来呀、啊，是吧？我们上次讲了嘛，嘿，升起来了。是吧？到这个时候你不要嘎，不要嘎了，嘎就落下去了。这个时候就啪破了，把这个凡圈上面这个观世音菩萨的脚或者是阿弥陀佛的脚拉开，啪一声，那么就天师啊，你这四神就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了啊！这破瓦法的就叫天师往生法，名破瓦法。什么叫破瓦法？天师往生就四神。七个家半个家，由娑婆世界半到极乐世界去了，叫七十往生法，叫普瓦法，就不必修普瓦法，进修成佛了。因为你已经这个显教已经有相当成就，又入密教修过身体圆满自己，已经证到本性了。证到本性时候啊，你在一引导告诉你你是已经放光，光就是你自己，他就好了，不要气死啊，就得发生福了，是吧？所以不必再修破万法了，是进修成佛。今天时间已到，下次再讲了。